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谢谢你的爱吸引众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地方，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让我们可以舒服地享受每一寸的光阴。在你的同在中，我们感受到你无限的爱跟恩典。谢谢主给我们机会敬拜侍奉你，谢谢主给我们机会可以聆听主的道，谢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分享主的话。愿你真理的圣灵现在在会场中运行，启迪感动众人的心，使我们听见是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听见你的话，生命这个人有力量，愿意行走天主为我们预备前面的道路。为此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雅各书的系列的这个书卷的讲解，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三章的第一个部分，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三章的后半部跟第四章的前面一点。雅各书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跟随神要有信心，我们信靠神到主的面前是唯独信心的。雅各书跟保罗的神学完全没有相反，但是雅各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真是假呢？那就要看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是不是把我们的信心用一个相称的行为表达了出来。这是雅各非常注意到的重点，他很看我们的行，在我们的行的背后是不是根据对主的信心。所以你可以说他的信跟行是一致的要求。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雅各说这个信心的行为第一个在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舌头，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说话，我们怎么样用这个舌头，是不是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命中可以成为一个用舌头造就别人也造就自己的人。他叫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雅各书的信息非常的实际，非常的实际啊。那他实际到一个地步，他很注意到你是这个人是怎么说话的。所以第三章的一个重点，前半部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他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做师傅不是一个错的事，我们能够说一篇好的讲道，我们可以成为的老师，好像我们弟兄他是大学的老师哈，在我们中间，哎，我们可以教导别人，我们有学生，我们做研究，我们在家里是父母，我们在公司是老板，我们有一个权力，我们有一个地位，我们说话，我们命令，我们描述，我们讲解，别人要听从，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包含我们一般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说话是一个很难的功课。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说一个漂亮的话，有没有技术，有没有艺术，这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个生命的本质是对的话，你生命的那个源头是对的话，你说出来的话就能够建造别人，或者你不说话也能够建造别人，也能够建造自己。控制我们的舌头，舌头的操练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操练，而且是一生之久。很多人的失败不在别的地方，就败在那一寸小小的舌头。很多人的成功可能也不是什么 伟大了不起的事，就是因为他能够控制他的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工作的生活，我们工作中的伦理，我们跟我们亲子的关系，我们夫妻的关系，其实第一步可能也是最后一步，就在我们舌头上，我们如何用言语去彼此的建造。好，那么他说完这个舌头的道理，他说我们的心里的那个源头如果对的话，上面就对了。他说完了这一个引句以后，他在第三章的13节这里有另外一个题目，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第一个部分，叫做真假的智慧。什么叫真正的智慧？什么叫做假的智慧？请你看雅各书的第三章第13节这个地方，雅各怎么写呢？啊，这是一封信啊，当时给犹太的弟兄姐妹归信耶稣的这一群人。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跟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就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这次在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参考了唐崇荣牧师的对这段的讲解啊，我非常的感谢他的讲解啊。他一开始的时候说，全本圣经有谈到各种的智慧。我今天查了一下，光是中文智慧这个字有380多处，我相信应该会超过400处以上啊。智慧，智慧，什么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人的言语是什么？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啊？什么是认识神？那么在雅各书第三章第13节到第18节这几节的经文呢，是圣经在处理智慧这个德性最密集的地方。今天我们很有福气啊，因为后来我发现确实哈，在整个搜寻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雅各在这里非常密集地谈智慧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智慧？智慧跟知识一不一样？哎呀，我相信各位你都知道，这个智慧跟知识不是一样的事情啊。一个大有知识的人啊，常常做出比那个没有知识人愚昧可能100倍以上的事情啊。随便举一个例子，德国19、20世纪到20世纪，他纳粹时代还在了一个叫马丁海德格这个人。马丁海德格这个人，这个是这个近代哲学的大概是几个山头之一哈。这个马丁海德格一生有一个很愚蠢的事情，你知道他做过一个什么愚蠢的事情吗？马丁海德格他后来做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这样一个那个书哈，他的时间与存有这些都是巨著哈，那个书我不知道你们读得懂哈，那个都是很难的书哈。他在希特勒上台的时候马上宣布他效忠希特勒这个人，然后呢自己学希特勒，也留了那个胡子跟他很像。这样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样一个时代的精神的象征，在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马上宣布他效忠他。大概同时比他小一点点的另外一个人叫 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华这个人，这个人很有意思啊，我把这两个人做一个比较。这个人，这个 Dietrich Bonhoeffer， 他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那个30出头的时候，当希特勒一上台，还没有多，大概第二天、第三天，他已经在 Berlin 的一个电台说，这个人如果上台的话，德国就完了。 我就发现这两个大有学问大聪明的人为什么在这么简单的事情上面却不能分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知识跟学问啊，哲学这些东西啊，不管你是世上的学问也好，这个平常生活的学问也好，这些事情若不是从上头来的，雅各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从上头来的，你的知识常常带给你生命的毁灭。你的知识所延伸出来的成就引向的不是一个成功，不是一个幸福，不是一个和平，那个知识使人类使你自己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20世纪的两颗原子弹的这些核弹的专家，原子弹的专家都是够聪明了吧，我想我们中间有谁比这些人聪明？这些人后来做出核弹来非常非常的后悔。我自己一个很亲身的经验，我们法兰克福大学教育系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是一个这个专门做这个 Waldorfschule，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讲， Waldorf 森林小学吧， Waldorfschule 啊，是类似这种比较在主流外面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学系统， Waldorfschule， 他是一个专家，大学教育系的专家。这个专家呢就穷其一生之力做这个教育的理念啊，他认为这是一个对于小孩一个很好的教育系统。结果他就用这个方法呢教他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还不到20岁，大概16、17岁的时候呢，就在他家里作乱，用他爸爸教他的方法对待他爸爸。大概16、17岁的时候，这个老师，这个大学的教育系的专家啊，实在受不了，只好报警把儿子抓去关起来，实在受不了这个孩子，用他自己的系统来回应他。这在当年法兰克福教育系是一个很出名的丑闻，就是教育专家教出来的孩子必须由他亲自叫警察把这个儿子抓去关在监牢里面，否则实在不能再教下去。亲爱的同学们，这些事情啊，让我们要有一个眼界，我们生命的智慧，这个智慧如果没有上帝的德性跟保守跟他的帮助的话，我们这些智慧或者是我们这个世上的知识很可能带来我们毁灭性的影响。这里说谁是有知识有见识的呢？我们观察这些知识所带出来的这个生命生活的现象，他说有苦毒，有嫉妒，有纷争，有说谎，有扰乱，有各样的坏事。这些事情啊，如果是一个愚蠢的人，没有知识的人可能还做不出来。一个能够造成纷争，能够有说谎能力，能够扰乱，能够做各样坏事的人，你看那个关在监牢里面的人，我看有大部分的人都比我们聪明，他可以经济犯罪，他是感情骗子，他有很多这个那个那个啊，他可能外面还有很多的钱啊，都是很聪明的人，结果聪明人就关在里面了。那难道我们这些外面人比较傻吗？哎呀，知识没有带给我们生命的长进，知识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苦毒跟嫉妒等等等等这些灵性上堕落的事情。所以雅各在这里一转之后，这些属地的、属鬼魔的、属情欲的这些事情，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人性堕落的罪的一个表现而已，它跟鬼魔、跟灵界是连在一起的，它把这个高度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对于我们德性上的堕落，跟我们知识上的堕落，或者说我们智慧的堕落，不仅仅单纯是我们这个软弱而已。弟兄姐妹，我们信仰的生活啊，是跟灵界接在一起的，有很多灵界的引诱。什么叫做灵界？就是在我们这个得以看见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灵界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灵性的世界，这个灵界是有一个对应的对象。这里说属鬼魔的，就这个鬼魔的势力，他要引诱你，他要驱迫你，他要压迫你，或者是他用别的方法让你自信的以为你的知识、你的智慧是够的，是可行的，是够用的，是足以掩盖你自己也可以包含别人的。当时的魔鬼引诱夏娃就是用这个方法，后来的魔鬼想引诱耶稣也是用这个方法。 鬼魔的属地。我们非常感谢神，他给我们一个另外的眼界，什么叫做真正天上的智慧，从上头来的，原来是底下的，原来是属情欲的，那另外呢是属天的，属灵的，在那个上头的啊，你可以说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这里智慧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判，在这个地方分道扬镳。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否渴慕这个从天上来的智慧啊？这个智慧我们是不是抓到了？这个智慧我们是不是经验了？这个智慧我们了解它的内容是什么吗？请你数数看，从这个上头来的智慧有多少种德性，你数数看，总共有几个？有清洁，有和平，有温良柔顺，有满有怜悯，有多结果子哈，结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中文的翻译有七件善行，有七件德性，有七件美好的事情，每一个面向都是一个完整的部分，使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能够在这个属天的智慧的生活中去操练。而且他说第一个是什么？清洁。什么是清洁啊？什么是清洁？在圣经中清洁的意思是什么？清洁不仅仅是我们卫生干净啊，这个清洁就是圣洁的意思。哎呀，这就点出一个重点了，弟兄姐妹，属天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我们说知识这些啊，我们没有否定知识啊，请各位弟兄姐妹要了解我们这里的讲解知识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学者专家啊，各行各科的专家啊，没有否定知识，我们知识很重要。这里说的这个上头的智慧，有一个第一个重点跟开始，才有后面的这些德性的加进来，叫做清洁，叫做圣洁，叫做神圣。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我相信大家都会背这些经文哈。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什么？那个至圣者便是什么？便是聪明。什么？那个智者。”那个永恒者，那个绝对者，那个上帝有一个德性跟精神的内涵，它的实质，它的存有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在？是一个圣洁的内涵。这个好重要，这是我们领受上帝智慧第一个要羡慕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羡慕这个属天来，或者领受这个从上帝来的这个属天智慧的第一个要件，你要了解是圣洁的品格。这个圣洁一旦开始，就跟前面讲的那些从情欲来的说谎啊，这些嫉妒啊、纷争啊、怀着这个恶意啊，这些事情呢，完全分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假装的，很多事情你可以假装。你可以假装扮得很漂亮哈，人模人样，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啊。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讲，一个很会即兴的人，他可以模仿各种音乐家的风格，那都是假的，但他可以学出来，他可以学出来。你在你的生活中，你也可以做很多假的事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你分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假的，就是你如果在心灵里不圣洁，那个是装不出来的。圣洁是没有办法装的，你可以装得很干净、很高雅、很有品味啊，你的言谈、你的举止啊，你生活的表现、你的品味啊，你生活的方式、你做的研究、做的这些事情啊，外面的人是不知道那个内容的。但是啊，上帝这里说，从上头来的那个智慧有一个重点，第一，首先，先是，就是那个清洁圣洁， 那个至圣者的本质。我们这些领受他这个属天智慧的人，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好好的操练。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洁是不能够模仿跟假装的。说的难听一点，魔鬼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魔鬼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就是圣洁。魔鬼抵挡上帝，魔鬼污秽，魔鬼肮脏，魔鬼犯罪，可是像一个光明的天使站在你面前，哎呀，那就很厉害了。可是它的内涵是什么？它的内涵跟圣洁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这一句话的重点了。弟兄姐妹，圣洁是不能假装的。让我们记得雅各在这里对我们的劝勉，先是清洁，后面所有的都来了。所以你这个上头这个生命，从神领受来的这个生命的智慧，有没有这个内涵？这就不是你前面那个说你是不是能教人，你是不是能讲道，你是不是能查经，你是不是能做学问，你是不是大学的教授，你是不是一个很会做饭的厨师，你是不是一个很会养小孩的妈妈，或者是你是一个能言善道的媒婆，或怎么样，你很能讲，你很能做这个，那个，每一个人都觉得你很不错。但这里一测验出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了，这个生命的智慧从上头，从神来的，从那位至圣者来的这个智慧，我们是不是能够掌握这一个德行的关键跟秘诀？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敬畏上帝。而这个智慧的本身就集中在哪里呢？就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我这段解经的重点。我们要领受那个天上的这个智慧，你说智慧是不是一个聪明啊？是不是一个灵巧啊？是不是一个温柔？是的，刚才我们有很多这个七项的这些德性。那么这些德性你可以归结在谁的身上呢？归结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成为那个明显的独特的那个尊贵的形象，让我们去认识，让我们去敬拜，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接受。所以把耶稣基督真实的接到我们的生命中，然后用我们全新的爱去跟随他。弟兄姐妹，我保证，真的是，这是一个保证，200%、200%、300%的保证，超过那个100%的保证，你一定会经过他，通过他，透过耶稣基督这位智慧的本身，这位本体，这个本体的存在的这一位救世主，你会体验跟经验到什么是从天上来的智慧。因为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生命智慧的源头。圣经说上帝是爱，这里你也可以说神是智慧，上帝是爱。我听过唐佑智牧师说过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弟兄姐妹，上帝是爱，我也常常把他这句话用我的信件送给别人，他加了几个字，弟兄姐妹，他说哈，唐佑智牧师我想现在还在，上帝是爱，逗点，上帝的爱有智慧。耶稣基督就是你我智慧的那个源头。其实这个智慧其实像一个位格，像一个人格称在这里。智慧好像是一个形象，好像那个智慧是要我们去爱的，像一个爱人一样，我们的那个爱人想念我们那个爱人那样的心情。如果耶稣基督是那个智慧的本体跟那个本源，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智慧，那我们去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去渴慕这个生命上头智慧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爱的那个这个智慧本体的那位神。好，所以分辨分判属地的跟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学习。这段经文还有很丰富的内涵，容许我在这里打断。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或者你们这些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我们先停到这个地方。好，第四章一开始有一个新的题目，好像他的收信人在那个地方常常打架啊，征战斗殴。哎呀，我希望在你们中间没有这种事情啊！你们会打架吗？丽姬，你是不是跟阿静常常打架？没有吧？要打恐怕也打不过他，他力量可能比较大啊。弟兄姐妹，征战斗殴，在他那个教，就在当时的这个收训的群体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哈，说不定这个若明牧师可以帮助我，他这是一个形容还是真的有这样要打架哈？这种事情，你看征战斗殴啊，斗牛啊，西班牙斗牛士在这个里面啊。好，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发了一个问题啊，他很惊讶啊，竟然我们是一群信耶稣人，但是在这里有这些征战斗殴的事情啊，打打闹闹啊。他说：“哦，我知道了，这些事情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的私欲。”来的，前面也谈到私欲的问题，他这里重复的讲，更仔细的讲，私欲，欲望。这个私欲后面也讲了，贪恋又杀害啊，连杀人，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应该是一个形容啊，还是说那个想要嫉妒到达一个好像想杀人的那个味道啊？哇，他怎么这么好？我想宰了他啊，把他有的给我啊，可能是这种心情啊，我好想毁灭什么事情，好让那个我想要的让我得到，因为他所拥有的是我想要的，可是只有他能够得到。这些在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那个中间，这些征战斗殴，这些贪恋，这些嫉妒，这些事情，从前面那个地上的这个智慧来的这些事情，他只归结了一个原因，叫做人的私欲。人的私欲使得这一个群体在互相的砍杀。这个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惨的事情，我想应该是在一个外面的事情嘛，不，就在这个信徒的群体里面有这些征战斗殴的事情，就是因为什么？那个属地的智慧大行其道的时候，属地的智慧，属鬼魔的智慧，那个属情欲的智慧，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知识，在这个群体中间鬼鬼作祟，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大到一个地步，这个私欲每次越来越彰显，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征战斗殴了。而且在雅各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别特殊的一个说，一个讲解啊，他说你们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互相砍杀，都想要一些东西。他把原因说出来还不算，他还说你们是因为想要要不到。这一个要字，我要，就成了这一群互相征战斗殴的人一个特征，就是我要。我要的内涵，我要的一个根基是那个私欲，这个私欲表达出来就是我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或者我要你配合我，我要你服从我，我不要你违背我，我不要你离开我，我要控制你，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弟兄姐妹，私欲在一个团体， 这样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就出现这些争战斗殴、彼此杀害的事情。我要，我要。我们很难得看到一个德性叫我不要，大部分都是我要。啊，30年代，这个上海滩有一个流行的这个名，这个流行曲就叫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有没有？你们听过这个？毕竟有没有听过？上海人没有啊？我要你，我要你的爱什么之类。啊，哎，我要，我要什么？我要你，我要你全部。我给不给你？我不给你。我要。雅各这里没有否定我们的需要，这就是雅各神学的慧笔之一。他说你们要并不是一个措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结婚，我们要学位，我们要教会这个，我们要教会那个，我们要生活这个，我们要生活那个，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我们要我们的孙子怎么样，我们要我们的事业怎么样，我们要很多，我们要很多这些事情啊。雅各说什么？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要得很好，因此你们要来求啊。啊，他把我们这个眼光一拉，拉到什么？你要很好，谁要给你？上帝要给你。那上帝要给你，他要知道你要求什么，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吧。雅各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你们需要的很多东西天父知道的，你们到他的面前去求吧。很可惜雅各这里又泼了一盆冷水，但是你们求也怎样，也求不到。求他给我们一个路了，可是他又把那个路仿佛把它封起来。他说你们求也求不到，因为你们求的动机还是错的。这就是我们生命那个问题纠结的中心啊。弟兄姐妹，上帝没有不看顾我们的需要，他要我们求。雅各这里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但是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求的立场、我们求的动机、我们的心态、我们整个那个心灵放在一个错的位置上，这样你就得不到你想求的。你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浪费在你们的宴乐，这个意思就是说浪费经营在这里，沉溺在你的无限制的那个欲望中间。这样的一个人去求上帝，不是求圣经说不是求神的国，不是求人的益处，不是求我跟上帝有那种生命的智慧，而是求我在那个宴乐跟不断的纵欲、不断的这些享受中间，我要上帝满足我。这就是这个落入欲望辖制中的这个人所求的基础。所以雅各说你这样求也求不到。他用了一个称呼来称呼这样的人，叫做与世俗为友的人啊。这就是他对这一群人，对当时的这一群征战斗殴、贪恋、嫉妒、杀害的这一群人，他给他了一个这个生命状况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形容，叫做与世俗为友。与世俗为友的结果就是与神为敌。什么叫做与世俗为友？什么是与神为敌？弟兄姐妹，你有敌人吗？有没有敌人？你有没有仇人呢？你有没有仇人？或者你有没有不喜欢的人？你讨厌的人？或者你害怕的人？啊，多少我想都有哈。如果我们心中有敌人的话，你最好学聪明一点，那个敌人是不是很厉害的敌人？如果这个敌人很厉害的话，你没有办法赢过他，你最好远远的离开他，因为这个敌人很强大。冤家常常是什么路怎么样？路很窄的啊，海德堡走来走去，在山上也碰到啊，哲学大道也碰到，在桥下也碰到啊，在这里也碰到，在哪儿都碰到啊，吃饭也碰到，敌人在边上 啊，离他远远的，你打不过他啊，这当然是笑话。如果有一个人的敌人竟然是上帝的话，弟兄姐妹，你想想这个情况，你的敌人是上帝，你躲得了吗？你去哪里躲避有一个敌人叫上帝的人？你的敌人是上帝。你说你的敌人是月弟兄啊，还可以一个月来一次啊，你那天不要来就好了啊，挺好，瘸子追不上你，他要打你还挺难的，说实在真的啊，这里随便一个孩子叫我一撞我马上倒了。弟兄姐妹，我不可能成为你的敌人啊。如果你生命中有一个敌人竟然是上帝的话，你想想你生命的处境该有多么的恐怖跟惊险。因为这个上帝啊，是24小时看着你做每一件事情。所以你是不是属于这个上天智慧底下生活的人？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圣活的生活中，这个圣活的这个属灵的状况中间去跟随神，去依靠神？当然我们常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骄傲，我们的不足，但是与世俗为友，以欲望为本，与欲望为这个出发为目标的生活的方式，前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算，有一个最严重的你灵性的一个压力，就是你是一个与上帝为敌的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可以有各种的敌人，因为他对你有误解，所以他仇视你。你有生意上的敌人，像阿静啊，生意要解决了，感谢主啊。你有很多的敌人，可能你父母是你的敌人，你的儿女是你的敌人，你的妻子丈夫是你的敌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我们除了承认自己的错软弱之外，有时候那个敌人是自己跑来成为你的敌人的，生命有时候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与私欲为主的生活这样的人，与世俗做朋友，就是与这个世界的价值，与这个世界的判断，与这个世界的方法融合得非常完美的时候，他像你那个知心好友，你这个私欲在这个包裹里面变得非常完美，非常完善，非常滑溜，非常顺畅的时候，这里说你就是与神为敌了。因为一个愿意活在神光照中，一个有属天智慧的人，他必定跟这个世界或多或少格格不入，真的有形无形。一个基督徒在世间的存有，因为我们秉持真理，行真理，爱真理，行那个上天来那个智慧，你看这些温良，这些柔顺，这些多结连与善果，就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哪一件事情是这个世界愿意我们去做的？哪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不是要我们用前面那一段？你多自夸吧，你夸你自己吧，你多争取吧，你多这样，你多那样吧，你转一个弯吧，你这样吧，你那样吧。弟兄姐妹，这个很难的。你做一个账，你身为一个公司的老板，你对钱的态度，在教会，我们治理教会，我们一起同工，这些事情很难的。这些事情要有一个从上头来的眼光，又要与神为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操练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或多或少，有的人多，有人少，有人是一点点，有人非常非常的多，这不是一个比较的情况啊，我们不应该彼此的比较。但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与世俗为友就与神为敌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的敌人，但是你千万要把神当成你的朋友。不是你把他当成朋友，是你去爱他的时候，他就自然成为你的朋友。这里说不要把谁当成你的朋友啊，不要把世界跟世上的那些俗的东西，所谓俗哈，世俗就属于这个世界的价值判断跟体系，很完美的放在你的心灵中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劝你， 那我如果勇敢一点，我会警告你，因为如果你不断地继续与世俗为友，德文说的 Sie werden später bestraft， 你将来，这个中文很难翻译哈，你将来会受到这一个动作的惩罚，真的。如果圣经讲的是真的话，现在不会，以后会，今生不会，永恒保证会。所以求神给我们他的圣灵，在第五章第四章第五节这里说，神所赐给我们的灵不是一个贪欲这个想要欲望的那样的灵，以至于产生嫉妒，好像那个爱人间的嫉妒啊！你多看那个女孩一眼，哇，气得要死啊！啊，我已经够漂亮了，还要看别的女人，我那个人怎么样啊？这个嫉妒，圣灵从来不做这个事情。圣灵的恩高，圣灵的爱，就是前面说的那些圣洁智慧所产生出来的那一品德性。所以，神的灵不是私欲的灵，不是贪爱欲望的灵。好，第六节。第四章的第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从第六节开始，他给我们一个操练的这个功课啊。保罗，这个雅各，使徒雅各，耶稣的弟弟，给我们一个功课，怎么样？让我们开始学习在神面前谦卑。上帝喜欢阻挡那个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最近有个很好的朋友叫柯志明弟兄，柯志明教授，他到花莲，我的家乡花莲那边去讲有关于基督教婚姻伦理的一堂课。那一堂这个教会里面有100多人，他整个教会有1000多人，在花莲那个地方哈，东台湾啊，欢迎大家去。他的一个主任萧牧师，萧平牧师啊，我很记得这个人。我很小的时候，在个青少年的时候，我就听过他讲到，哎呀，这个人啊，说话没有什么特色，啊，讲到也很，这个德文叫很 token 啊，怎么讲？就很 token， 就是很，也不能说无聊，就是不太有趣味啊，我没有趣味啊。当然酒 token 的 vice 很好的哈，这不一样啊 ，token 啊，很枯燥啊。哎，你看这个人呢，现在在花，我不知道他现在可能应该有70岁了哈，在花莲竹林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最大的一个教会，在一个浸信会教会。我跟朋友通信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名字，想到他当年那个印象，瘦瘦的啊，很瘦的一个牧师啊，说话也不太有什么表情啊，台湾国语啊，在那里讲，我们在青少年在底下睡着睡，这个头摇的是摇，那时候我们也比较乖啊，坐在那里忍着啊，青少年啊，主日学或者是团契要忍的，终于忍他就走了啊，没啊，常常萧平啊，肖邦的肖啊，平安的平，萧平，嘿。我如果17岁算的话，16岁，我今年48岁，30多年了呀。这个萧平牧师啊，在他身上有一个特色，就叫做谦卑。这个谦卑30多年来，就把他埋在花莲，在花莲港边上的一个教会叫美伦浸信会，不断的在那里牧养弟兄姐妹，牧养，牧养，牧养。我相信他从来没有离开，现在成为花莲一个最大的教会。我不是用这个最大的教会放一个马后炮，说这个人你看他哦这样的。我在他身上充分看见这一句话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谦卑 侍奉上帝的人，谁知道？弟兄姐妹，神知道啊，这个就是这句话的关键。神阻挡那个骄傲的人，神赐恩给前面，全部在这两句话放了神在前面。你不会知道，我更不知道。我觉得那个萧平牧师就是一个老好人而已，除此之外他讲什么真的我忘记了。30多年以后我在看这个人，昨天在读到这句话，我把它连在一起。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信仰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人是我们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用各样的形式在我们心里乱窜，我们要小心骄傲。骄傲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罪，最难除的罪。哎呀，你说我很自卑，我不好，自卑是那个骄傲的反面，自卑跟骄傲是双胞胎。你不是极端的骄傲就是极端的自卑啊！换一个脸你马上变成极端的骄傲，那个骄傲换一个脸马上变成极端的自卑。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耶稣的帮助。骄傲以各样不同的形式在你生活层面上各个地方出来，每一个地方，姊妹有姊妹的问题，弟兄有弟兄的问题，弟兄可能好一点在这方面，或者姊妹在那地方强一点。凡是人都有骄傲的问题，你越谦卑，你越靠近神，你越侍奉神，你越在这个教会线上面，我们要越小心。谦卑永远是我们要严严对付的灵性的堕落。我们千万不要想我们在主面前能够谦卑。弟兄姐妹，我们一天要到晚想，主啊，我在你的面前不够谦卑。法国的大数学家、大哲学家，也是大神学家，叫这个巴斯格，大家听过这个人哈？他说，什么叫做谦卑？他给谦卑下了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当你意识到自己谦卑的时候，谦卑已经离你很远了。我再讲一次。当你自己意识到自己谦卑的时候，谦卑已经离你很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顺服神，亲近神，谦卑。谦卑由谁来看到？你的弟兄姐妹看得出来，弟兄姐妹的背后有神看得出来。让我们操点真，当然这句话讲得很浪漫啊。我们谦不谦卑，当基本上你应该会知道。但是求主让我们小心，求主让我们谨慎，因为这个顺服，因为这个谦卑，知道自己不断的需要救主的帮助，这成为一个什么？你说，哎呀，这应该是一个软弱的形象。我什么都不行，我需要主的帮助，求主帮助啊！像那个父亲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信不足，怎样？求主帮助。耶稣说，今天信就救了你的儿子好了，就是这样。我的信不足，我的能力不够，但是我还愿意。这里说什么？因信称义，因信愿意去行，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一个谦卑，来到主的面前，顺服神，怎么样？后面那句话真宝贵，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前面说那些情欲的属地的属魔鬼，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些魔鬼的引诱，这些魔鬼的打击，魔鬼的这些捆绑都好啊。他说，你们因为在神面前有这个谦卑，有这个顺服，你这个属神的人连鬼看到你都要跑啊。刚才说与神为友，不要与神为敌啊。与世俗为友，就是把魔鬼当成朋友。现在我们成了神的朋友了，那当然鬼看到你都要怕了。弟兄姐妹，连鬼看到你都怕，你是什么样的人呢？连鬼看到你都怕，我们怕鬼，对不对？啊，这里谁不怕鬼？没有人看过鬼，但是怕鬼，哎，奇怪啊！这里说魔鬼 就会在你眼前逃跑。这是圣经唯一的一处非常奇特的，不仅仅是离开你，他还要 fleeing， 他要逃跑。他好，他自己是鬼，但看到你好像他真的看到鬼一样。你的出现，你这个属神的人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记号，一个是谦卑，一个是顺服，中间是信心。信心的背后是那位赏赐给你上天智慧的耶稣。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全身带了那个属灵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属灵的战士在魔鬼的面前，他说你务要抵挡他啊，拿着那个剑去砍杀他的时候，他一定在你的面前逃跑。哎呀，如果我们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方圆50公里一个鬼都没有，真的没有鬼，没有鬼。最怕什么？最怕我们心里有鬼，外面很好看，里面地上的情欲的世俗的这些东西很多，前面的口舌这些。弟兄姐妹，我求你，我也劝你，这个操练非常的难，但是我们有希望，因为这个属天的智慧已经赐下来了，不是远远的地方，好像各位要念书，要很辛苦做实验、写报告啊，做这个做那个啊，冲啊，费泰利根做好多，啊，终于得到，不，这个智慧已经是主动给你的，弟兄姐妹。主动给你的天上的这个恩赐就是耶稣，你抓紧了这个耶稣的这个道理没有？因此他整个第八节这里好像一个音乐的一个高潮，这个整个这个悲伤的音乐啊，到这里有一个高潮，一个小调的一个不协和的高潮，但是呢产生一个最漂亮的一个解决，一个我们生命对于自己这个卑劣悲惨生命的这个彻悟，你可以说这个彻悟在主的面前悔改流泪这个痛哭，这里把自己的自我全部拿掉，在谁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八节到第十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使你们升高。弟兄姐妹，这就是雅各对罪人的呼吁。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这个呼吁里面，包含我岳弟兄，我可能是一个最需要大声念这几句经文的人。我在这里不是说一个浪漫的解释，我呼吁，我也请求，今天雅各的话要临到海德堡众教会弟兄姐妹，这些话是我们一生都要操练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离上帝太远了，我们在各个地方离神都非常的远，包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的投放、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态度、我们对自己的态度、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我们甚至对生物、对这个世界这个存有的态度，我们都离上帝的圣洁跟上帝的恩典太远，我们失落在上帝的救恩之外很久了。我们不要想我们只有单单的在这个教会有一些基本的聚会，我们有奉献，我们有关怀，我们有传扬，这些事情很好，但是这些事情跟上面这个事情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他这里呼吁我们要好好的、切切实实的、真心诚意的在上帝的面前悔改。弟兄姐妹，在你所有生命中全方位的每一个事情悔改，天天悔改，他 他说在主的面前自卑，他就使我们这群人自高，这个高升高，升高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知道我们原来这样的不配，但是我们又配的这个恩典是因为主已经做了。我们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不断地操练这个功课？这个对罪人的呼吁，对人类的呼吁，这个对教会的呼吁，让我们回归到上帝的圣洁里面，让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淫乱，这个心怀恶意的这个一下这样一下那样，这些邪情私欲中间站起来。啊，这个不简单，我们站起来五分钟，跌倒23个小时，我们再站起来10分钟，再跌倒22个小时，不断的站起来，不断的跌倒，站起来，跌倒。为什么还有希望？因为我们是教会，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有上帝的圣言在这个中间。弟兄姐妹，这个团体就是属神的，所以你们每一位在这里，不管是我们的长辈阿姨大姐，包含我们刚才那些孩子，每一个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这样的尊贵独特，而且无可取代。我们这些尊贵独特无可取代人结在一起，成为上帝圣洁教会的时候，让我们常常操练在神的面前顺服、谦卑、悔改。这样的顺服，这样的愿意谦卑，这样的悔改的心智，神就使这个团体升高。升高的后面的目的是什么？让旁边的人，让其他的人看见海德堡教会这群弟兄姐妹的后面有耶稣。我们这些人领受了这个从属天来的这个智慧了吗？还是我们每天汲汲营营的还在这样还在那样？弟兄姐妹，请你一定要了解我，岳弟兄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知道你有丈夫很难搞的，或者太太很难搞的，儿女很皮的，教授很刁的，或者是这个老板很坏，很多我知道。但是让我们一起，我说一起哦，不是你独自啊，大部分时间你独唱我们也一起，好不好？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以一起的，但是我们总是在这个精神的想法里，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一起的来到主的面前，一起的操练，一起的受苦，一起的高兴，一起的忧愁，为了我们的罪忧愁，为着那个兴旺的事情高兴，为着主的福音被广传我们喜乐，为了这个人受伤，为这个人堕落了我们为他忧愁，为他祷告。我今天下去了你来帮助我，明天你下去了我们跟更多人把你扶起来。我今天是瘸腿的，你就帮我跑一下啊，去车站载我啊。你今天手比较有力量，你就帮我这个比较没有力量的背一个东西。教会就是这样，说来简单啊，行来可能有点难，但是不是非常难，因为说来说去啊，谁在我们中间？耶稣在我们中间，而且耶稣已经把那个属天的智慧分派给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中间，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他的肯定，这是他已经做的事情。让我们不要忘记，让我们珍惜，也让我们尊贵这样的恩典。所以在主面前的自卑，他就使我们升高。让我们像第一章的那个地方说的一样，让我们怀着信心去求那个智慧，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什么，不是缺少钱的，缺少欧元的，缺少学位的，缺少工作的，缺少丈夫，缺少妻子儿女的啊，不是，我们缺少那个生命的智慧。你什么都不缺，弟兄姐妹，真的，你能够坐在这里，你大概什么都不缺。你说我缺一点钱，确实啊，但你不是很缺啊。 你缺的是什么？我缺的是什么？我们都缺乏了那个生命的智慧。这个智慧的缺乏使我们看不见耶稣是谁，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生命的智慧，天上的智慧，不属地上鬼魔地上的这个智慧。这里说我们要求那个属天的这个智慧，生命的智慧，怎样？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个祈求上帝一定赐给你，别的我不敢讲，真的啊。你说我要个很好的丈夫不一定给你，但是这个求一定给你，因为这个求让你可以认识他。但反过来，如果你现在有求必应，一求就灵啊，我真是为你两腿发软啊，两额冒汗，你不要太爽了，弟兄姐妹，你求什么有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保罗深切告诉我们，那些人凭着自己的私欲情欲去做事的时候，保罗用了一句很特别的形容，他说上帝就任凭这些人行他心中那些情欲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些生命有神生命恩典智慧的人，不要落在那个任凭里面。任凭的一个外面的现象就是凡事顺利，百事可乐，什么都好，什么都对。小心，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我希望我们中间或许有人百事不顺啊，倒霉到家，真的有这样的人，百事不顺，倒霉到底了。但是今天这句话送给你，生命的智慧200%的上帝乐意给你，乐意给我。当我们领受这个属天生命智慧的时候，倒霉就不是真正倒霉了，逆境也不是真正的逆境了。虽然他们这么真实的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但是这个荒谬的世界，荒谬的人生之外，你看见了那个更真实的从天上下来那位启示他自己的那位爱你的充满智慧的那位耶稣。弟兄姐妹，你抓到这个，你还要什么别的？你还要什么？因为荒谬所以相信，这句话或许还有更高的意思。因为上帝的智慧，我已经看穿了生命的荒谬，因此我有确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上头的智慧所形化耶稣基督的形象深植在海德堡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朋友心中。愿我们谦卑顺服受教，愿我们愿意常常总是操练自己成为耶稣跟神的朋友。我们要与你为友，以至于我们知道你使我们升高，你使我们这个团体升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微小的这个人身上也可以见证你属天天国的荣耀。因为你的智慧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因为你的智慧成为我们生命的智慧，让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感情，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意志投向你，投向耶稣，投向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灵，求你继续感动跟启迪的工作，帮助众弟兄姐妹，也帮助我，让我们一起在教会的建造跟生命的行旅中，可以不断地看见你是怎样丰富奇妙地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耶稣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保守我们以下的敬拜跟其他的分享。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 祈求感谢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门。